世纪游轮旅游，为全球华人传递生活的优雅与美好。报名热线626-666-6999，626-666-6999。
今日话题，
欢迎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昨天傍晚的时候呢，在纽约发生了枪击事件啊，在一座这个摩天大楼，这是一个办公的地点，好多大公司和一些组织都在那儿有这个办公场所。那么在那儿呢，发生一起枪击事件，有一名男子持有这个 AR 步枪啊，进入到这个大楼里边，然后开始就在大厅里头就开始射击了哈。现在发现就是导致四个人死亡，第五个受害者呢是重伤，然后呢这个枪手呢就自杀身亡了。那么现在根据初步掌握的资料呢，我们就来跟大家稍微的聊一下，这是一起什么样的事件？受害人是谁，以及枪手是谁，他为什么会杀人？尽管动机还不是完全明了，但是从目前他身上找到的这个自杀留下来的这个像遗书一样的，像这个自己解释为什么会这样做的原因，以及他的这个这个成长的经历啊等等呢，大概可以看出一些问题来啊。那么我们就根据掌握的资料呢，跟大家稍微的透露一下。
过去几天呢，真的是不太平静哈。你看周末的时候呢，在密西根州的 Walmart 发生了一个人拿刀捅了11个人的这样一个事件。
对。
然后昨天星期一，在我们美国西部的内华达州著名的赌城 Reno 这个地方的一个赌场的停车场，又发生了枪击事件，有一个人打死了3个人。然后这是昨天上午，到了下午的时候，纽约时间6:30左右，就发生了刚才你说的这个枪击的事件。所以简直就是东西岸好像是串通好了一样，你杀3个我杀5个，或者是怎么样啊，就是同一天一个上午一个下午，这个确实让我们觉得非常的不太平。而且这个不太平的背后呢，是多重的悲剧。为什么这么说？当然人被打死是悲剧，但是杀人的人呢，你看那个 Michigan 拿刀捅11个人的那个人，他是有精神病，而且他在周末行凶以前还刚刚被医生看过，警察还刚刚要把他给抓起来，说这个人可能会伤害到自己和伤害到别人。然后在下午礼拜一啊，纽约的在345 Park Avenue， 这个是非常著名的一个地址，44层的大楼，就发生了这样的一个枪击案。这个人也是有精神病，所以这就是他自己没有办法控制自己，但是呢，他与其是求医啊，或者是自己解决自己的苦恼，他去伤害了别人。我们现在看到的情况是这样的啊，先跟大家讲，他留下了一个3页纸的遗书。那么这个人的名字呢，叫田村，是不是他爸爸是日本人呢？我查了半天，没查到他爸爸是谁哈。Tamura，
但是我看了看他的那个照片，是像是就是亚裔的面孔。
他是黑人，黑人和日裔的混血，可能是他爸爸是个黑人，他妈妈是个不是。他爸爸是日本人啊，他妈妈是个黑人，咱们这个不知道，这个没有出来，这个挺有意思的啊。但不管怎么样，就是27岁的这样一个人，他呢从拉斯维加斯启程，他是一个住在拉斯维加斯的一个赌场的一个保安人员，然后一路开车开到了纽约，最后呢在纽约行凶。他的3页纸的遗书呢，告诉我们这样的几个信息。那么第一呢，他是说他有脑震荡，因为他在高中的时候打过橄榄球，那么他认为他自己的脑子被破坏掉了，可能撞击啊什么之类的。然后在这个遗书当中，他就说了一个人，这个人名字叫 Terry Long。 Terry Long 呢是美国著名的比斯堡钢人队的球星，是橄榄球星。那么20年以前呢，他自杀了。他用什么方法自杀呢？他喝下了将近1加仑的防冻液，就是汽车的那个 antifreeze 啊，这个东西是就是毒药啊。这个 Terry Long 呢，20年前自杀的时候就留下遗书，他就说我有脑震荡，这东西呢 让我觉得痛不欲生，所以我结束自己生命。然后在这个田村啊，塔穆拉在礼拜一杀人的这个人的遗书当中呢，他是这么写的，他说 Terry Long 是这一位著名的球星让我得了脑震荡，是不是他的意思说我受到他的激励，我决定去做一个球星，然后他让我想喝一加仑的防冻液。他说你呀，你真的跟美国的职业橄榄球联盟没法作对，他们会活活的把你碾死。他写的原文是 They'll scratch you， 然后Please study my brain for CTE， 就是说我死了以后请你们研究我的大脑，对脑震荡这个问题做一个研究。他说美国的橄榄球联盟就是 NFL， 他们明明知道这项运动对大脑的伤害，但是为了赚钱，为了大面积的利润，他们骗了我们，他们让我们失望。这个是一部分啊，他写的三页纸的一部分。
所以他等于是指责这个 NFL 啊，全美国的职业橄榄球联盟啊，他们等于是隐瞒了这个可能会造成严重的脑部受伤的这样的一个事实啊，所以呢，他把自己得了他。啊，自己可能有这种病呢，就怪罪到这个 NFL 身上了。当然，这有没有道理呢？有点道理啊，因为他在高中的时候呢，在从一年级到三年级就是啊这个高中校队的啊。后来在他的车里边搜出来，除了这个就是那个步枪的盒子啊，什么子弹和一些
左轮手枪，
上一把上了膛的这个左轮手枪，还有一个背包啊，然后呢，里边确实有他的这个医生给他开的处方药啊，这个处方药显然就是给他的这个脑震荡，就是这样的这个慢性的脑创伤疾病吧 ，CTE 哈、啊，但是呢，这个 CTE 呢，很麻烦，就是说一般来说都没有办法检测出来一个人到底是不是有这种疾病，这种疾病只有在死后才能够确诊，也就是说，死后你开了这个解剖以后，你才能知道他的大脑是不是变成什么海绵体，是不是变成什么就是创伤了啊？是必须这样才可以。所以以前呢，包括一些前 NFL 就是职业的球星啊，什么就是打橄榄球的这些球星，会出现一些冲动的行为，包括抑郁症或者自杀念头等等。那么，很多人就认为说，因为打橄榄球，我们都知道头部是情场频繁的激烈的这个碰撞啊什么的，可能会造成伤害啊，所以呢，确实是有这样的情况。那好了，我们就看一下昨天下午大概是发生了什么事情。这个 Tamura 或者叫田村啊，他开车从拉斯维加斯开到了纽约，然后把车停下来之后，从车里头拿了一把枪。步枪就走到这个345 Parkway 这个大楼里头，显然他是知道 NFL 全国这个总部办公室是设在这个大楼里头，
没错，
所以他是要到这个大楼里边的 NFL 的办公室去打那些办公室的人的。他说我得了病，我今天想死了，我也把你们也拉上啊，大概是这个心情吧，
所以他
一进那个大厅，因为那个大厅就是这个整个的大楼里边都是很多大公司在里边哈，投资银行德国什么德意志银行什么的，还有那个 Blackstone 这个避险基金的这个投资公司什么的，总部都在那个地方。
KPMG 会计公司
啊，对，所以很多的大公司的总部在那儿，所以他在这儿的这个管理和保安是非常强的。他在一楼有一个专门的执勤的警官。然后每一层都有保安，然后每一层它都设有那个防弹玻璃的，有一个小门那个既是储藏室又是保险的地方，如果发现任何问题，人们可以跑到这里头躲藏，然后有防弹的玻璃防弹门啊，所以呢它保安是做得不错，但是你怎么也想不到一个人拿着枪进去就对着大厅里边的人就开始扫射了，所以当时就把一个保安在大厅里的一个保安一个警察执勤的警察和两个人还是一个人就给打死了，
有一个女的，那个女的躲在柱子后面，那个也是被打死了，
对后来呢 他就要上楼去，但是这个大楼里头有好几个电梯，那么当他射击完了以后，刚好有一个电梯下来，到了大厅里边走出来一个女性，他让这个女性走了，从他身边走过去，没有伤害这个女的。
这个非常不可思议，非常不可思议。
哎，这是不可思议的一个情况。
不是说因为女的我就不打啊，他之前已经杀死一个女的了，知道吧？哎，所以什么原因他没开枪不知道，
不知道，现在他已经死了嘛？
对。
但是这个女的呢，显然是救了 NFL 的其他的人，因为他就走到这个女的走出来的那个电梯里头。就上到了楼上去，他可能原本是想要上到 NFL 的，他是每个楼层都可以去嘛，但没有想到他每个电梯到的楼层是不一样的，
对对，
所以他走到这个电梯楼上到最高层，这个电梯只能上到33层，就是这个就是管理办公室管理这个大楼的这个办公室，他上到33层以后，显然是没有找到 NFL。于是他在33层又开了一枪，打死一个人以后，自己就开枪自杀了。那么刚才说过了，他说研究我的大脑，所以一般的人开枪自杀都是打自己头部，他没有打自己的头部，他还挺清醒，把大脑留下来了，他对自己的胸部开枪自杀了。
今日话题，
欢迎继续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这段时间跟大家讲的呢是昨天下午大概6点多钟的时候啊，在这个纽约发生的一起枪击事件啊，在曼哈顿啊一个相当著名的一个大楼哈，在 Park Avenue 345号啊，这个大楼呢就发生了枪击事件。刚才简单的讲了一下，导致4个人死亡，第5个人受伤严重，那么随后呢枪手自杀，所以如果连枪手的话就5个人死了哈，所以呢。这个事情呢，就昨天下午，尤其是那个上下，刚好是在下班的时间嘛，所以整个大楼完全被封锁，然后，整个的街区也完全被封锁起来，很多的警察都在那儿哈，所以，在大楼里边，其他的楼层的这个工作人员都在大楼里头待了差不多2个来小时吧，等警方把下面的整个的事情弄清楚以后，才从大楼里边举着手一个一个的走出来啊，然后。警方因为并不知道当时并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他是一个人作案还是几个人作案，作案动机是什么都还不太清楚哈，所以呢那个时候是大家都是在混乱之中，也非常的紧张啊，非常的担心啊，但是终于现在看来这个事情是搞清楚了啊，是第一他应该是一个单独作案的一个人啊，同时呢他是从内华达州啊开车过来的，而且他的车也找到了等等，现在基本上就搞清楚了。那么他是有一个合法的持枪证的哈，因为他在拉斯维加斯不是做保安嘛，所以在做保安的过程当中显然是需要有这个持枪证的，所以他是有持枪证的。现在可能人们我看今天就已经有人提出来了哈，就是第一是持枪证的这个问题，全国通用的这个持枪证的问题啊，它可以让一个人携带的武器跨越好多州啊，这是不是应该进行一些修改？第二，如果医生诊断出来他脑部有这样的疾病的话，那是不是应该像这样的病人就不应该给他枪了啊？因为他可这些病他可能会造成忧郁症，他可能会造成这个自己抑制不住的这种冲动行为，他可能会造成自杀的这种就是感觉吧，就是这种想法。那显然这样的人他是不适合拥有枪支的。
关键是这样哈，就是我们需要研究人的大脑，尤其是精神健康。你看他开车一路从拉斯维加斯开到纽约，他是个正常人呐，对不对？就是说他某些思维是正常的，不光是他啊，之前很多的杀人犯他精心的策划他们怎么购置枪，然后选择杀人的地点等等，怎么藏起来，然后杀完人以后怎么逃跑，很多的有精神状态的人他在这种情况之下他是清楚的。但是呢他我们说到叫掉到一个牛角尖里面，当他决定了一个什么目的的时候，那个目的本身是邪恶的啊，甚至呢可以说是极致的不正常，但是为了达到那个目的所做的铺垫全是正常的，你知道吧？所以这就是典型。你看哈，他7月26号就是礼拜六的时候，现在警察把他的行迹全都公布出来了，他开车穿过了科罗拉多州，27号礼拜天的时候 他穿过了内布拉斯加州和爱荷华州，然后在礼拜一的时候，6月28号的时候，穿越了新泽西州，进入到纽约，然后在下午6点28分左右的时候开始袭击。那大家知道，在一个礼拜一的下午6点28分，那绝对的是一个超尖峰的这样一个时刻，人很多，车很多。他把他黑色的 BMW 是并排的停在了一个已经停的车的地方，因为他知道他这个车停下来以后他应该不会回来了。
嗯，
这个就是所谓 double park， 就是另外那车出不来了嘛，他根本就无视什么停车的规矩了，这还有什么呀，我这个时候车停下来，我下来我就杀人。他拿的是一个 M4 攻击性的长枪，他进到这个大楼，大家看视频，大家看那个图片，是昂首挺胸的，可能是他一辈子，或者说年轻的时候，他其实现在也是很年轻，27，就是他高中的时候打球什么，他是挺胸的，然后昂首拿着那个枪呱呱在那个大厅里就往前走啊。这一个画面也拍下来了，然后就开始扫射。他开枪的时候是用这个警方的描述是用扫射这种形式，见人就杀，然后才上电梯啊。唯一的是无法解释，永远无法解释的就是他为什么让从电梯里出来的那个女的活着走出去。慢慢的我们会看到一些报道，就知道这个女的是谁，什么样的年龄，对不对，什么一个情况，这些都是要研究。那么接下来呢，就给大家讲这个一个悲剧接着一个悲剧的被他打死的纽约的警察局的一名36岁的警官他的情况。
嗯，市长这个 Eric Adams 在昨天的新闻发布会上就已经说了，一名警官啊，就是在一层楼执勤的这名警官，叫Didaro Islam 啊，他是来自于孟加拉国的这么一个警官啊，他是在这个Bronx 这个第47分局已经工作3年半了，刚好昨天下午的时候，他是在这个 Park Avenue 这个345号大楼里边执勤呢。
顺便说一下呢，就是纽约叫 NYPD 嘛，纽约警察局呢和一些大公司啊有合约。这个合约是这样的，就是我有一些警察下班了以后呢，他们可以为你们提供保安的工作，这个里面就是让警察多一些收入。所以这一位叫做 Islam 的36岁的来自孟加拉的警官呢，他是下班了。他是在做他的第二份工作，在这个大楼里做保安，他叫 off duty，
off duty 的这个保安，
对对
对对对。那他在这儿呢，当然昨天就不幸就被打死了。他是在大厅里边，带枪的警卫啊，就被打死了。那么昨天那个LAPD 不是 NYPD 的那个警察局长 Jessica Tisch 啊，他在新闻发布会上就说了，他说。Islam 警官和他的妻子呢有两个孩子，而他们的第三个孩子即将出生。
嗯，
但是第三个孩子显然出生的时候，他的爸爸就已经不在人世了。
而 Islam 警官他自己也是家里的独子啊。
对，
他死了，家里他爸妈没孩子了。
对对，你看这个就是整个这个家庭的这个悲剧了哈。另外在这个大楼里边租户之一，就是刚才说的这个避险投资基金这个 Blackstone 集团的一个高管吧，
对，
一个 Wesley LePanner，
对，
他也是在枪击案中丧生。
嗯，
另外有一名 NFL 的员工受了重伤，那么其他的受害人的名字呢现在还没有公布出来。这个警察局长和那个市长都已经说了，说要先通知他们的家人，让他们的家人知道以后才会公布这个名字，相信今天大概就会，今天明天可能就会公布出来哈。所以这个4个人死亡，1个人受伤，这个你看对这些人的家庭来说其实是一个挺大的挺悲剧的这么一个事情。
而且对整个的美国的橄榄球的影响会是怎么样呢，是吧，因为我们听过很多次一些著名的球员他们拍纪录片，或者他们在一些公开的场合在社交平台上也是说这项运动极具危险性，尤其是呢他这种危险还是累积性的啊，我们比较少听说一个橄榄球运动员在场上打球砰的一撞当场死亡，也许有， 不知道，但是
它比较少，
它是一种累计的，你知道吧？
嗯，
今天撞一下，明天撞一下，你这个大脑再怎么样，它对不对？它是血肉之躯啊，经不住这么个撞法啊！大家如果看这比赛的时候，他的穿的那种像盔甲一样的这种衣服，对不对？
对，
尽管是戴着头盔，但是这种冲撞它的威慑力还是非常大的。所以你看，通过这种恶性的杀人事件，又让人们对这项运动表示关注。当然，我们所有的人都知道，你今天杀了四个人也好，杀了十四个人也好，你说美国这项运动就没有了？没有可能。只不过接下来他该进行什么样的改革，我也不知道，因为该做的都做了，你还让他身上穿多少东西？再穿多了，别比赛了，对不对？
对，
你让他带多少保护呢？对不对？所以这个也是一个无解的问题。
对，其实他在那个，就是比赛规则当中已经有很多的规定了。除了戴头盔之外，你比如说防守的球员，你不能去防守的时候拉人家的那个头盔啊。
嗯。
头盔前头不是有那个铁的腕吗？
对。对，
你手一抓就拉下来，那个一拉下来，猛地一拉，可能会对头颈啊什么，对头部啊造成很大的伤害。所以像这些东西都是属于犯规的。但是问题，你是在这个碰撞，在这个比赛的过程当中，有的时候你就不想那么多了嘛，为了比赛的胜利或者为了防守对方的攻击什么的，他就会做这些事情哈。而且呢，现在看来，我看今天的报道是说，对这项就是头部受伤的这个累积性的冲撞受伤 CTE 这种情况病情呢，现在了解还不是特别的多。尽管有数百位的运动员啊，尤其是打过这个橄榄球运动员身上是出现了这样的疾病，但是对绝大多数的那个橄榄球的运动员来说，他也经常冲撞，也没出现这样的问题，所以不晓得是怎么回事。而且呢，他的研究还表明说，12岁以前开始踢球的这些人是更容易罹患这样的疾病，
因为是正在发育期嘛，那个大脑什么的可能还没有发育完成呢。
对，或者说他一生当中可能会积累更多的头部的撞击啊什么的，也有可能啊。所以呢，现在搞不清楚。可是，在有很多的这个没有受过脑震荡的运动员，中也有这个问题。所以现在还是在，就是说还是在不断的在探索、在研究当中吧。这个病。
对。
那么这个田村啊，这个凶手啊，他是在我们加州Santa Clarita 长大的，所以呢，他实际上以前是在高中队里边，也算是一个明星球员了啊，在高中里边一直打到高三呢，然后，据说当地媒体还多次报道他打球，算是可能当地，那个橄榄球高中队里边还算是一个挺有名的人物呢，
小有点名气哈。那通过礼拜一的这个杀人案呢，我们又看到了一个非常悲惨的事实啊，那就是说礼拜一的这个杀人案是今年2025年第254次大规模的杀伤案，254次的大规模的枪击案的意思，我们之前无数次的定义就是4个人就构成大规模杀伤。哎，不要忘了，现在还7月都没完呢。你一听说今年254，不是今年呐，它是截止到现在为止254，这你7月份你除一除，这一天得有多少啊？对不对？所以这个事情也是引发人们的注意。顺便很快跟大家讲讲内华达州 Reno 这个著名的赌城啊，它里面也是在礼拜一发生的枪击案，是早晨，它是在 Reno 的著名的 Grand Sierra Resort， 这个是 Reno 的最大的赌场和酒店了，27层大楼里面2000个房间，也是有一个人拿着枪进去，在停车场就开始开枪。那么当然在停车场一开枪打死了2个人，然后打伤人以后，警察来还跟他有一个枪战啊。在这个枪战的过程中呢，他就跑的时候呢，哎呀，有的时候就是很不幸，就看到一辆车开过来了，他过去就把那个车的司机打死，然后他想开着这个车跑，但是最后被警察给打成重伤啊，现在还活着呢这人。那个开车那人，你说他是多么的不幸啊，对不对？正好他啊，就在这个时候，
他就是在，对啊，在错误的时间，
对，
在错误的地点，结果就非常不幸，就把自己的
命
给搭上了。
再加上就是包括纽约的这个大楼里面345 Park Avenue 里面的这些无辜的人，就这么说吧，就是在Michigan 的 Walmart 被捅的那11个人， 在 Reno 被打死的那三个人，在纽约的大厦里面被打死的那四个人，都跟这个杀人的人一点关系都没有。我说的关系就是不认识的人，陌生人啊，
从来不认识。
对，所以就是说这些人他有精神问题，他去伤及无辜，他再一次的提醒了我们，除了枪支的问题以外，他在提醒我们，如果我们发现自己有精神问题的时候，我们本人先要重视一下啊，我们先要去找医生，因为现代的医学的药物对这个是可以有帮助的。啊，不管你大脑有什么问题，你精神有什么问题，你生活中遇到什么样的挫折，你说出来，你跟你的家人说出来，跟朋友说出来，回避去用什么枪支啊什么这种方式来解决问题。因为一次二次无数次的告诉我们，他们的这种行凶并没有解决他们自己的问题。